罗马书系列讲到76。神的目的二。罗马书8:28-30。韦保罗牧师2014年5月25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8日。弟兄姊妹欢迎大家。请翻开圣经到罗马书8。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简短的三部分系列信息。每一部分都聚焦在一节经文上。虽然起初并不是打算这样来安排，但在研读过程中，我发现这样的方式反而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思想。这几节经文与前一节关于祷告的内容，罗马书8:27紧密相连，最终也将引领我们进入罗马书8下半段那极为壮丽的论述。保罗在那里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接着展开了圣徒所能享受的最美好的段落之一。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罗马书8:28-30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就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当我们预备心来领受这奇妙的信息时，求你让我们在其中得着安慰，在人生的各种征战与艰难中找到避难所。求迷帮助我们正确的明白迷的话语，也求那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的圣灵今日来亲自教导我们的心。父啊，求迷赐我们乐意的心，让我们专注的思想这些话语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次我们已经探讨了罗马书8:28的一部分，这次我们要从那里继续进入29。28告诉我们，神有一个明确的计划，他正在使用万事朝着美善的结局推进。使徒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讨论过，在人生的艰难中，神并不是等到第三个时辰、第九个时辰，甚至第十一个时辰才介入，也不是在困境发生后像救援队一样赶来善后，试图从糟糕的处境中尽力挽回一些价值。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所经历的一切，其实都出于一个荣耀而仁慈的计划。我们的信仰告白中对此有一个非常精炼的表述，神从永恒以来按着自己最智慧至圣的旨意，自由且不变地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。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令人安慰的简短陈述了。如果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，对他的作为有正确的理解，就会明白，我们的天父不仅仅是带领我们度过风暴，他更是风暴的创造者。但神手中的工作就像一幅极为精巧的艺术品，虽然笔触在我们看来常常是随意的，甚至是令人震惊的，但其实每一笔都在他的完美设计中。这让我想起一种艺术表演，有些画家在舞台上伴着音乐作画，你看他东涂一笔西画一笔，似乎毫无章法，你完全不明白他在画什么。直到最后一刻，他把画布旋转过来，你才突然看清那是一幅极其美丽的作品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说，将来在永恒里，这正是我们要经历的，神要让我们翻转过来，真正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。这一切奇妙而难以辨认的艺术，正是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也就是为基督徒的益处而设计的。所以，这不是一幅仅供欣赏的画，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作品，其目的就是成就我们的益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对益处抱有错误的理解，就会失去这节经文的丰富内涵。那么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益处 究竟是什么。他再说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那么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这个词旨意在原文里指的是预先计划好的事。神确实有一个明确的计划，有一个永恒的旨意。那么这个计划是什么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何在其中成为如此核心的部分，以至于能看见万事朝着我们的益处运行？如果我们把这洁净文理解为，最终我会得到我所想要的，或者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那就是对他的误解。这也是很多人引用这节经文时的思路。但保罗所说的益处远远超越这些。比如，我最小的孩子这周问我，我们在天堂能不能飞？我也记得小时候想过这个问题，觉得能飞挺酷的。但我曾读到一位神学家说，天堂是为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地方。所以，与其纠结于在天堂是否能飞，不如确信一件事，神必预备我们，使我们在他荣耀里得着完全的满足。如果我们真的需要飞才能快乐，那时我们就会飞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不要像孩子一样，把某个我们想要的东西硬塞进罗马书8章28节里，以为那就是益处。作为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思想。当我们进一步看罗马书8章28节的上下文时，会发现保罗紧接着将这一伟大的应许与一项重要的教义连接起来。许多人喜爱28节，却对29节感到不适。事实上，29节不仅挑战自然人的心思，甚至常常在教会内部也不受欢迎。今天，我们要进入这节不受欢迎的经文。读经时，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困惑甚至难以接受的段落。其实，正是这些与我们直觉最冲突的经文，最有可能成为改变我们、塑造我们的经文。问题不在于圣经，而在于我们自己，或在于我们对这些经文的误解。保罗在这里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令人的安慰的真理，我们的祷告，罗马书8章27节，是借着圣灵按神的旨意所发出的。因此，他们必然得着完全的回应。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无论好坏，都是在神完美的设计中，为着他儿女的益处而运行。而现在，保罗更要从神圣且永恒的角度来解释，这一切是如何落实在你我身上的。于是29节这样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段经文是恩典教义，也称加尔文主义的重要论据之一。如果你是加尔文主义者，可能会很想在这里停下来，做一场系统性的辩护。但我希望我们先不要停留在辩论，而是扎根于这段经文本身所要给予的鼓励和安慰。圣灵赐下这些话语，不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争论的战场，而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认为恩典教义应当被呈现为一种祝福，而不仅仅是一套辩论的论据。保罗在本章前面罗马书8章18节提到现今的苦楚，这些教义正是为了让神的儿女在苦难中得着纯粹的安慰与坚固，使我们可以在患难中被扶持，得以忍耐。但要得到这样的力量，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一节经文，否则我们很难真正明白神怎样在万事中行善，怎样在苦难里坚固我们。保罗在此收紧了他的论述，免得我们对神的作为产生错误的理解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去掉那些人加在经文上的先入之见。换句话说，这节经文所呈现的神，比许多人所能接受的神更为主权至高。所谓至高主权，就是完全掌管一切，正如我们的信仰告白所说，神自由且不变地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。 甚至人的心都在神手中，正如所罗门所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，随意流转，箴言21:1。然而，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神如此掌管万有，他们会试图把这结晶文角绊进一种我们更容易接受的解释里，一种以人的自主为中心的理解。比如29节开头那句话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自教会历史以来便引发了无数争论。我第一次信主时读到这节经文，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位带领我信仰成长的导师告诉我一个非常流行的解释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神透过时间的长廊预见了某个人将来会做的选择，因此基于他所预知的决定，就预定那人得以效法他儿子的形象。这种解释非常普遍，大意是神预见你将来会选择他，于是才预定你。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文化中尤其流行，存在于多种神学体系中，白拉鸠主义、半白拉鸠主义、阿米念主义、莫林主义，甚至开放神学等等。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避免神将自己的旨意强加在人身上。但这种看法伴随着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它必须重构罪的本质以及罪对人心的败坏程度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只是预见哪些人会主动选择他，那这些人必须天然具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。然而，圣经的教导却恰恰相反，天然人完全无能选择神。保罗在罗马书3:10-12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只是往时间长廊里去寻找那些会主动寻求他的人，那他看到的必然是一条空荡荡的长廊，没有人会去找他。这也让所谓预知选择变得毫无意义。如果人能够凭自己选择神，那神还需要拣选和预定吗？有些人意识到这个困境，便提出所谓先行的恩典，圣灵向所有人施予某种普遍的恩典，好让罪人从无能的状态中稍微恢复一些能力，再由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救恩。但这种观点的最终结论仍是，决定权在于人，圣灵只是把果子放在我们眼前，至于是否伸手去摘，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。然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并非只是无力的罪人，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，以弗所书2:1。我们不是在水中挣扎的溺水者，而是已经沉在池底的尸体。你可以往水里扔多少救生圈，但死人是不会伸手去抓的。我们需要的是复活，不仅仅是帮助。耶稣也不只是个救生员，而是叫死人复活的主。因此，这种神预见人选择的说法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，若不是神亲自有效地改变人的心，使罪人必然接受基督，那么罪人凭什么做出正确的选择？到底是什么让我开口呼喊阿爸父啊？若答案是自由意志，那自由意志本身就成了一种无因之因，成了救恩的决定性因素，这与圣经所启示的恩典救恩相悖。这正是我们低估了神在救恩中的作为，也低估了父神对我们无限的爱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绝不仅仅是指神像个无物的预言家，事先知道某件事将发生。这句话是个人性的，意思是神认识你，认识我。圣经中提到神认识某人时，这认识是指神与他所拣选之人之间那永恒的立约的爱，一种承诺要爱要成就的关系。比如神呼召耶利米为先知时这样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书一章五节。这不仅仅是神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而是神以他的爱和主权，早在耶利米未成形之前，就已经拣选并分别他出来。从亘古以来，神就认识了耶利米，他分别为圣他，命定他，在这个例子里，是命定他做先知。神认识某人，并不是像收集信息一样，把一个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写进履历表而已。在阿摩斯书三章两节，神对以色列说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？神是在对以色列说，在地上的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我们难道可以得出结论，说神对周围列国一无所知吗？当然不是。他当然全然知道一切，但那不是同一种认识。在这里，认识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、亲密的、充满爱的、立约性的认识。同样的，神自亘古以来，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了你，认识了我。他命定我们不致停留在最终，而是要使我们弟兄姐妹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你为我所做出的决定。他预定了我们。这个词如今已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词，不是吗？只要在查经班里提到预定，你就会看见有人翻白眼。我常开玩笑说，圣经学习时，人们因听到预定而叹气，呼气太多，可能才导致全球变暖的。为了地球安全，干脆别再讨论预定吧。然而，这个词确实出现在圣经里，不是吗？不是我硬加进去的，也不是我说这里加个预定会不错。既然它是圣经的话语，我们就不该为保全表面的和睦而刻意回避它。我们当然要尽力与人和睦，但不能以牺牲神的话为代价。那么，预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正如字面所显明的那样。在希腊文中，这个词意为在前或预先，词根意为明确划定、决定。所以预定就是神预先明确的界定和决定了我们的结局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对你有一个目的，对我也有一个目的。他要带你到一个地方，要带我到一个地方，他必成就他所开始的工作。他动用他的大能，在整个受造界中运行，使我们达到他所命定的善意结局，而他绝不会失败。请注意，保罗与圣灵在这里提及预定和预知，并不是为了激起争辩，或给我们提供逃避的借口，因为他似乎触碰到我们对人类自由的敏感。人们不喜欢这个概念，因为他们会说，我可不是木偶，我也不是机器人。然而，在这段经文中，保罗对我们的比喻并不是机器人，而是什么？是泥土。下一章保罗会说，我们就像陶匠手中的泥，神随自己的意思塑造我们，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。这不是为了贬低我们，而是为了叫我们安息，知道神的计划是稳固的。想想前文的脉络，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提到预定和预知？是为了让我们心中得享安息，正如我们的祷告借着圣灵被炼净、被成全一样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也都在神的手中，最终是为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在从亘古以来就制定了一个不可改变的计划，要使那些他所认识的人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这是必然成就的计划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任凭偶然。我们的命运不是交由机会与人的技巧来决定。人类天生喜欢赌博，喜欢掷骰子， 喜欢摸牌，看自己能否凭一点运气加上自己的智慧去赢一局。但我们绝不希望将永恒的命运交给这样的赌博。永恒的归宿不能像玩大富翁一样任意博弈。神要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明白，他早在我们存在之前就认识了我们，他已经决定要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方，而且必定把我们带到那里。因此，当我们在受苦时，可以有这样的确信，神既然在创世以前就认识了我们，就必不失败地把我们带到他所预定的终极美好之地。那么，这终极的美好是什么呢？29节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。30节则会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，我们下周会谈论。现在先来看29节，一切万事所带来的最终益处，就是神所预定要成就在所有信徒身上的事，那就是效法他儿子的形象。这最终指向什么？指向复活的终极状态。腓立比书3:21节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哥林多前书15:47-49节也说，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在做什么？他正在把我们变得像耶稣。但这种效法基督并不限于末日复活的那一刻，不仅仅是将来的这荣耀的身体。神的工作不仅如此，他并不是说，你们忍耐吧，等最后一天我会给你们一个新身体，你们在天上就好了。他现在就在做工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:18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正在发生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实，我们正被改变，磨成那同样的形象。保罗继续说，荣上加荣，因为这原是从主，就是那灵变成的，哥林多后书3:18。所以是神的灵在改变我们。这无疑出自使徒那颗牧者的心。我想凡关心他人灵魂的人，无论是父母、牧者、长老或任何属灵关怀者，在某种程度上都能体会保罗在加拉太书4:19的情感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这是何等强烈的牧者情怀。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塑造基督的形象，保罗为此忍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基督在他的听众心里成形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环顾左右或是自我省察时，你是否在问自己，我真的正在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吗？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吗？我是否愿意拥抱那些必经的艰难，好使这种改变在我里面成就？这绝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。希伯来书12:11说得很清楚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从亘古以来，神就认识了我们，并决定要使我们像耶稣那完美的人类。他正在使用万事全然的受造界来操练我们，把我们带到那里。我用一个或许不完美的比喻来说明，这就像在练习跳远，我们在助跑，神一边教我们如何跑，一边在跑道上设下障碍，教我们如何面对挑战。他不断在训练我们，当我们跨出跳板跃起，也就是当我们跨越约旦河时，他就完成那最后的工作，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为荣耀 圣洁的身体。而此刻我们仍在旷野中，被呼召去奔跑，且要忠心的奔跑，要认识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恒、无限、圣洁的计划。这计划包括了你我在今生必须经历的每一件事。再回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让我挑战大家换一种思路，这个益处并不单指事情的结果变好，而是指我们灵魂的操练与改变。许多人将这节经文理解为事情终究会好转，但保罗所说的益处是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。神的目标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好，而是让我们变得更新。整个受造界都是神的课堂，而我们是他的学生。他会信实地训练我们，他不会因训练而疲倦，也不会因我们而挫败。作为教练，我自己也带孩子的队伍。和一群15岁的男孩在一起，有时就像再带12只活泼的拉布拉多犬一样。我常对妻子说，做教练不能有坏情绪，必须保持热情，准备好课程，吹哨子，观察，指导。但老实说，有时我会假装喝水，只是为了从他们完全不听指令的情景里暂时缓一口气。而神不同，他是那位训练我们的教练，拥有无限的知识、智慧与能力，完全知道要将我们带向何方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项训练，每一个操练与试炼，都是为成就他的目标，使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像那些抱怨训练计划的运动员一样埋怨神。他必信实地训练我们，必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，直到我们像基督那长子，我们众弟兄中的首生者，一同进入荣耀。而保罗将在下一节经文中进一步展开这荣耀的内涵，我们下周将继续探讨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常常容易因日常的境遇而烦躁抱怨，但我们知道主耶稣，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你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正在使用一切受造之功来塑造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形象。求你赐我们恩典，使我们能如雅各所说，在各样的试炼中以大喜乐为怀。求你赐我们那出于认识你的平安，使我们确信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你在我们心中、生命中、灵魂里所行的功，是你在创世以前就已决定的计划必然成就。愿这样的认识赐我们力量去忍受各种试炼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